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阳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相信大家已经对今天的节目都非常非常好奇
啊。为什么？
因为小贝上个礼拜语出惊人啊，说我们再不生的话要亡国灭种啊。
你这个是只是观察得到的一些社会现象啊，我想大家也都没有注意，因为是奥运嘛，对不对？大家都在看奥运，对不对？你看到那个麦克菲利普，对不对？
什么是麦克菲利普？
夺了那么多面的金牌，对不对？大家还为这个事情，我相信到这个礼拜还有很多人为这个事情来津津乐道啊。
谁是麦克菲利普？
游泳健将Michael Phelps。
这样，
这个已经破了人类的历史啊！这个一个人能够拿到十几面的金牌啊，
他这么厉害啊！
就上一次雅典奥运跟这一次的加起来十几面金牌，也够厉害了。就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的金牌数超过他的。
那只是因为其他的人现在都不太游泳了。
不是哦，他还不但他这些金牌都是成色很纯的，他每一样几乎都是破世界纪录啊！
这么厉害啊！
而且破纪录啊，像他那个200公尺自由式啊，我这个小贝看了一下，真的是还蛮惊人，他足足破了纪录将近一秒钟，
你说破了纪录这么久？
对啊，就是他超前他以前的纪录啊，据说超前的已经超前了一秒钟，那就是快了一秒钟，一秒不得了，你看那个纪录都是零点几秒，零点零几秒就很不错，他是破纪录才将近一秒钟啊。
那怎么样？
据说也是拜高科技所赐啊，
真的、
因为今年美国队所有这个游泳健将他们的衣服都是 NASA 提供的这个材料。
NASA 提供的材料。
对啊，六个月前才帮他们把这些泳衣的这个材料给定制好。这些材料呢，据说呢，它这个排汗力啊，比一般的这个布料都还要来得好很多，所以他们在游的时候呢，你这个水阻力也比较小，而且他们游的时候不会觉得身体黏黏的，游的觉得很舒服。
天下还有
这种东西。据说只能下水6次、所以每一个人都好几套，然后呢带着这个高科技产品呢去那边呢破纪录，纪录破破连连啊，因为人家说这也是高科技所赐啊。
那完了以后就开始有奥林匹克内裤，是吧？
对啊，以后我想这个东西上市的话，我想啊，蒙哥你就先搞一套来穿穿嘛，免得对不对？每次这个还在水里面给人家洗礼的时候，觉得浑身不舒服。你看你那上次在这个福音营的时候帮人家洗礼的时候，你这样一套下去，对不对？下去上来完全没有入水的感觉，多好呢！
是啊，多谢了。你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你说你有很多的心得，对不对？上次第一个目标是回来劝这个世外桃源的听众，假如你还没有过生育年龄的话呢，就再生一两个出来。
什么叫还没有过生育年龄？现在基本上过了生育年龄还是有办法的，科技非常的进步
啊。总之你对大家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希望你能够身先士卒，为人师表，身体力行，说到做到，
按下不表了。不过今天既然要讲这观察得到的这个
对了
社会现象，我们可以再来讲另外一个。这个问题也不是单单这个台湾独有的，
好，
相信呢，在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华人众多的地区，都无可避免的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洗耳恭听，愿闻其详，
叫做排名文化。
你上次是这个勺子社会。今天是排名文化，
少子化危机啊。 嗯，
少子化危机。好，今天是排名、嗯、什么排名现象，排名文化，
排名的文化，这个什么事情呢，一定要这个来给他排一排名这样子。哎，以前可能自己也是从这个环境出来不感觉，来了美国住了十几年之后再回去呢，猛一看人觉得诶这个东西它是蛮特别的。
像什么东西在排名啊？
哎呦，这个排名的东西可多了，对不对？你知道这些台湾现在，
举个例子听听，
两大产业，
两大产业，哪两大产业？
一个就是所谓这个 IT 相关产业，嗯，就是这个、嗯、哎，就是做这个电子这个电脑零件呢、啊，电脑组装呢、啊，这个还有液晶电视这一类，通称 IT 产业。
为什么叫 IT？I 是什么 ？T 是什么？
这 I 就是 information 嘛 ，T 就是 technology。嗯，
哦，资讯技术、
资讯
是吧？
资讯工业了，哎，对。
哦，这是台湾的第一大产业，
它的强项。对，那再来另外一个产业。
哦，那就是外籍新娘嘛、
啊？当然不是啊，对不对？这个台湾另外一方面，这个产值其实还高过这个 IT 产业，嗯，
还有这种事情吗？
真的，而且就业人口是全台最多的。
这个是什么啊？
餐饮业啊，嗯，
哦，
不是台湾，你这不是在高科技公司上班的，不然你就是在路边摊那边当老板了、啊。只有这两种选择，嗯，
只有这两种选择。
对啊，我去看，你不是这样就是这样，好像没有中间的，这什么，这中间人士啊，这个不同的职业或什么，好像就在这个社会隐形起来。所以这个社会上的不是你说，这个读书的时候就念这个，这个所谓自然组啊，对不对？然后呢，后来就念这个相关的这个科系，
对对，
出来之后进到 IT 的产业，不然你就是郁郁寡欢，然后出来之后呢，想办法搞一个什么样小吃很特别，然后你就可以自立门户啊，
闯荡江湖，
对，闯荡江湖、哦、大概就是两个类型、啊、所以呢，不管你是这个 IT 产业、啊、或者是这个餐饮业，这排名也很重要，对不对、嗯、IT 产业动不动，对不对，小贝这次参观了几间国际大厂，对不对？他们最喜欢讲就是他们现在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几，例如说已经超越了南韩啦、啊、对不对，超越了美国啦、啊、之类的、嗯、这个排名。那就餐饮业也不用讲啦，对不对，他一定要告诉你啦，这个他这个是第几家分店，在过去呢、嗯、这个三个月呢人潮多少，排队排多长要来吃他这样一个东西。嗯，
有这样的统计。
我告诉你哦，我这次去吃了一个这个一个新的一个这个连锁店啊，
叫
名字我就不提了，这个有广告之前、嗯、总之他就是做了一个派，这个我老外是这个派。
派啊，
这个派呢，这个还我还吃过，还真的还蛮好吃的。
它是什么派？是咸酥鸡派吗？
这是甜的甜点，就像我们这边的这个啊，就是一般卖派的这个店，它有巧克力的、啊。
哦，我知道，知道，派里面放波霸、嗯、是吧？
不是，它这味道是弄得不错，只是我告诉你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它就标榜了，
它标榜什么？
你要买呢，要在一个月之前网上订购，不然你买不到。
有这么严重的事情啊？
小贝到现场去看了，啊，真是吓到、嗯。他一天呢，只有限量呢。啊，大概几百个供给临时进来买的这样的人，所以呢，他那个门户小小的，这个人潮呢排到外面去啊，这个你知道，这台湾这个骑楼外面都是停着这个摩托车啊，这些人呢就跟这些摩托车挤在一起，在那个店外排了一条长龙，就是要
在排那边去买一个派，
就买一个派，嗯，也不
是这是什么？这是葱油饼吗？这到底是什么好东西？
就是这个下面是这个脆皮，对不对？上面一层有巧克力慕斯啊什么这样，它做的非常的精美，讲起来价格也不贵，一个大约美金大概差不多六块钱左右。
就为了一个派去排队，每斤六块钱去排队，
这个、就是吃新鲜嘛。但是可怕的是，你要是要确定能够买得到，要一个月之前网上订购，不然的话你就买不到了。你看，
说是这样说了，我们这世外桃源节目还不是叫听众朋友在网上收听，对不对？
结果寥寥无几啊。现在是奥运期间的，对不对？人家
不是
上网还要看听你这些东西吗？
不是，此言差矣。自从小贝回台湾之后，我们这个网上点击率就大大降低。
哦、真的吗？哎呦，
对啊，
你讲好像哈，那好像我有这么重要吗？
你很重要，结果以为你到台湾传福音，结果你到台湾去排队买派。
你听我讲，我这个买派是人家亲友排给我的。我就
亲友拍给你，
就是、很感动嘛。这个亲友他就说，这个有很好吃的东西，那我就说那就好啊，那就吃。他说不行，要等。我说为什么要等呢？他说我带你、
等一个月。
没有，他就载我去， 就在我看现场排那么多人了，我说那不要吃了啦，走了。他说嗯嗯，等等，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在中间前面那个不就是我的什么某某人吗？哎，一看，哎，我一个亲戚站在那当中，他说哎，
已经替你排队
之前三个小时就在那边排了。
我老天啊，这比奥运的票还难买啊！
对啊，哎呦，我这个差一点感激涕零，所以他们买回来呢，哎。你说我怎么能够不多多大吃几口给他们看呢？对不对？
哎，你这个台湾亲戚看不看美国电影？这个买派是往人家脸上去砸了。
哎，不过很抱歉哈、哦，他但是台湾做这个派，他最上面不加鲜奶油的。哎，
哦，
所以你说扎脸那种派一定要鲜奶油，扎起来才有意思嘛，对不对？
对呀、
啊。所以我们姑且把这个派放一边了、啊。总之，这个排名文化现在不只是……
等一下，它好吃不好吃？讲到最后，到底你觉得怎么样？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它不会很甜，然后呢，哎，原味，然后这下面那个脆那个饼啊，做的很脆，你很少吃到那个派下面那个饼，通常都是这样，就是有点像月饼那样子，有没有？就是就是入口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点好像它会凝结成块，就是它这个很脆，但是入口即化，人家果然有两把刷子，不然怎么样闯荡这个餐饮界呢？对不对？据说现在台湾很流行，就是博士啊。博士出来研究这种吃东西的口味，然后他自己这样、
哦、就博士派，对。
好，那我们现在这个排名的问题呢，已经蔓延到呢最近的这个北京奥运，更是排名中的排名啊。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那台湾这个各种各样的排名，你说他到一个公司也好，餐饮业也好，他都有排名，是谁在排呢？
哎，这个就是常常有所谓的有公信力的杂志啊，到底他资料怎么来的也不知道啊。例如说他排学校什么啊，最受企业欢迎的哪些学校毕业生。他这个他说他采访了什么1000家的企业，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总之他公布之后大家又开始引用这些数据啊。
那我晓得了，台湾其实有三大资产，第一个就是 IT， 第二个是餐饮，还有就是两边都够不上的人呢就去办杂志替人家办排名。
那有杂志办还不错的，现在继续说这个失业率相当高啊。我上次已经讲过这个蒙哥扣楼的身影啊，每次一想到这个是心里就为之一酸了、啊、
心酸、
这个现在呢、所以总之啊，这整个这个社会的问题我们先暂时按下不表、啊、但是这个排名的这个情节啊，的确一直长久以来一直在困扰的这个啊，这个中华民族啊，这真的是被这个排名给困扰的受不了的程度啊。
这个昨天我是跟白健不是才在节目里面讲吗？这个美国新闻周刊这也太不给面子了。对不对？中国还没开始得金牌，就马上要开始得金牌，大量拿排第一名之前，他就做了一个专题报道。到底中国人背后的动力是什么？他说是我们的国耻啊。
怎么说？
他说是百年来这个受别人气之后呢，就是非常非常想要扬眉吐气，其实这个东西在 drive China。
对啊，这个讲的也不算错啦，只是他用字遣词可能稍微还露
刻薄了一点。
对啊，
对嘛啊，就现在中国人也不是看不懂英语。
对啊，
不过现在大家对这个事情，管你怎么想，反正金牌拿到手，我排名排在前面就好了。
这个排数就是要压你，要赢你就对了。
你在台湾你有没有在听这个二扇子讲的奥运呢？
有啊，所以身为一个这个台湾人呢、这个奥运的事情啊，真是这个哈、怎么样，情感是非常的复杂的。
你是不是有一些事情需要补充啊？
这怎么敢呢？对不对？二扇子在讲他们北京奥运，他是北京人呢、不要忘了，对不对？我们台湾人怎么插好插嘴呢？不过，
我才听一个大陆的姐妹跟我讲啊，他就说呢，这个开幕式的时候，这个镜头是挑得非常巧妙的。
是
香港队入场的时候，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还有香港的区旗。
是
那个胡总理呢，就面在微笑。
香港什么旗？
有一个香港地区的区旗、
区旗啊，那个叫金紫荆啊。
金紫荆，这是什么？这是金庸的小说里面的、
一个花，它那个叫做什么金紫荆旗嘛？
香港的地方种花吗？
我也是怀疑，他们可能是在那个高楼的最顶楼，有没有？他们就开辟那种空中花园。
这有可能。总之这个胡总理呢，就面带微笑，非常慈祥的，
非常慈祥的关爱的眼神呢、
对，
嗯，
这个过了不久，据说台湾队贵宝地台湾队入场的时候，
我们这个还敢讲台湾，那根本就是要叫中华台北，然后呢，中国国民是叫中国台北啊，嗯。
据说这个国家主席就面无表情。
嗯，是啊，这个这所以这个很复杂的情节了，对不对？像小贝呢，哎，
对对对，现在好，今天节目就交给这个台这个什么中华台北队是吧？
是是是，这个我把一个这个错综复杂的情节讲给你听了啊。
好好，请欢迎入场，欢迎入场。
哎，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蒙哥代表国家主席起立向你致敬 ，OK？
致敬。哎，我就讲一讲这个台湾同胞
面带微笑欢迎。
奥运是这样子 ，OK？ 小贝是这样。假如呢这个比赛里面呢有台湾的这个选手的话呢，小贝当然是为台湾选手加油。
嗯，对对对。
假如台湾选手没有呢，哎，小贝基本上是替美国选手加油。
啊，你这个人有没有心肝呐、啊？
这当然是，这美国你没看那个 Michael Phelps 是不是拿那个金牌就拿得很爽啊，对不对？哎，人家所谓西瓜喂大鞭呐、啊，对不对？我们这个当然是要往这个强国的靠拢嘛，对不对？哎，这美国为什么赢得很？但是这个比赛的赛事里面没有美国队，只有中国队的话呢，基于同文同种，小贝会为中国队加油。嗯。
所以你的排名第一就是说中华台北队，
哎，可以这么说了，嗯。
第二就是美国德州队，
哎，不用德州，就是美国队
啊，美国哈、啊，美国大脚先就对了。哎，据说这个 Michael Phil 他的鞋子穿14号的，
对呀、啊，因为他的下半身跟上半身的比例啊，造成他这个全世界最会游泳的人呢、啊嗯，这是有道理。嗯
那小贝是不是赵总？你是全世界最不会游泳的人，
其实
因为你上半身和下半身的
比例也算是接近啊。哎，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他的上半身啊，据说他的上半身啊、嗯、是大概不六尺七寸人的上半身，但他的下半身呢是不到六尺人的一个下半身，也就是他腿很短了、啊，上半身手很长了、啊。这样是游泳的一个这个啊，算是一个很黄金比例。小贝就是说，那也是腿很短啊，对不对？奇怪，这个游泳就没他快，真的没办法。人家身好，人家他身材还是黄金比例啊，对不对？哎，
哦，这样子，
脚，
人家说是
游不好泳，嗯，
不，人家说是脚丫子大。一脚巴掌这样踢过去啊！
不过这个脚丫子游泳，据小贝明察暗访的结果、啊，游泳这个东西你要强啊，手占的比例比脚来的高啊，嗯，
哦，真的，
所以你才看嘛，为什么手比较重要？你看这个，哎，这个蝶式、啊、跟这个 freestyle、啊、跟我们所谓自由式或者蝶式、啊，它的正式的中文名字蝶式，敏捷的捷哈、啊，蝶式，蝶、嗯、式或者是这个蝶式啊。这两种为什么它的速度会比一般的快、啊、就是因为它手的比率比脚来的多、啊、就是说在整个游泳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手对于速度的贡献啊比脚来的多，所以这两种是它的速度比较快。哎，这是
小贝，你这个世外桃源，对，以前讲这个什么中国菜啊，
嗯，
就是英国旅饭菜。
你放心啦、
啊、
有。
你现在又开始讲起体育来了。
之后小贝就痛定思痛啊，每一样东西都是颇有把握才敢讲的啦，不信的话我们开放 call in， 我是很希望我们节目现在变成 call in 的节目，小贝讲完之后、
啊、
他们有什么意见就马上打进来，小贝可以在第一时间给他们解答回应啊。嗯，
没问题，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了，有听众朋友要 call in 请打281
不要乱讲这个奥运你看，不但大家都在争这个金牌啊，对不对、
嗯、
诶，总牌数也在争，而且呢这个
对
我总觉得每次看这个奥运啊，就是觉得说这个、嗯、这个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啊，的确在这个比赛的赛场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怎么说呢？实话怎讲、
哎、我们这是几天前嘛，对不对？哎，这个女子体操、嗯、对不对，个人赛当中呢常常都会有一些他失误的动作、啊、对不对？
失误的动作。
失误的动作说、哎、欧美的这些国家的这些女孩子啊，她失误的话呢、
嗯、
当然失误很不高兴啊，哎，
对，
完了之后脸色是会差一点，但是就是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体操的这个选手啊，他就失误完了就抱头痛哭啊，好像对不起民族、哦、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好多人。
当然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
这个压力为什么要这么沉重呢？对不对？
这就是你的问题。
这是我的问题吗？
你根本就是在替美国队加油的人，你怎么会体会到中国老百姓的心情呢？
哎，
对不对？
这话说是替美国队加油，但是输了也没什么关系嘛。
你替美国队加油，赢了没怎么样，输了没怎么
关系，
你这个人根本就是墙头草嘛。像你这种人看奥运给我就浪费。
我完全基本上就是看他的动作，像那个跳水，对不对？哎，那郭晶晶姊妹，
他姓卓，
知道
吗？
要叫他好，人长得漂亮又跳得好，我们当然称赞他一下嘛，对不对？哎，他这跳的真的是很好，对不对？我管他是哪一国，反正他跳的就是棒，我就帮他加油，对不对？
哎，老兄啊，你这个你会不会看？要是旁边没有人在替你解说，说这个叫好，那个叫不好，这个一秒钟就掉到水里边去。
这个是蒙哥，你这跳水，你就问就问对人了。
你看我们小时候不讲，一只青蛙两条腿，一只青蛙四条腿。
这个是这个看着蒙哥
扑通跳下水，就是这就是扑通跳下水，你哪里看得懂啊？
这样你看看，你当时是看那个最后奖牌在给那个时候那个颁奖式这样看一看而已。国歌奏，
我就是没看嘛，
你根本没看。你网页上面还有一个这个还从中国国内来的弟兄特别叮咛，你这个蒙哥你怎么可以说你不关心奥运呢？全世界是中国人的大事啊，对不对？你到处被人家骂跳水这个事情啊，哎，就等下他动作好了，入水抛出来的水花就那么一点点啊，哎，没有大过他那个肩膀，这个是厉害中的厉害。
你跟我讲跳水，我就只联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自杀。
人家跳水是中国强很强的一个项目，你跟人家讲自杀，你在讲什么呢？
你的旧金山这个金门大桥啊，为了防止人家跳水自杀，那是想尽办法。
哦，你说让他很难走到桥的下面，让他走进去，这样子。
哎，对了，因为那底下的水啊，又急又冷。你跳过去啊，立刻这个浑身降温。
跳下去不会死啊！你看好莱坞的电影，每次就从桥上面。英雄被坏人追杀，然后从桥上跳下去，从来没有一次死过啊！怎么会死？
这个东西也可以比赛，也可以排名。那这个跟你这个台湾路边摊排名不是一样吗？
你这样一下子把人家贬低，那么多位评审看他的技巧，对不对？看他是不是速度，他在空中转几圈，他转那几圈是左向右向，是不是几个方位都有达到，然后定他的难易度来给分数，这是非常崇高的一件事情啊！开玩笑。
另外还有一种看法，就是另外有一个评审了。到最后他只看你到底是死了还是活了，就是这样子。
那个同意的嘛，对不对？跳你就看跳下去还有没有冒出水面来，这样子。
你总有冒不出水面的一天啊。
哎呦。
对不对？你这边排名排了老半天，这个。
那你这样一讲，谁以后谁还敢跳水啊？
像我这种当然就是不可能拿到金牌的人，在这边说风凉话。
不过你也对了，其实你在美国住久，跳水能力都会变差。
为什么？
因为美国基本上社区游泳池都是不准跳水的。
哦，然后他有个滑梯，
就小
贝
好几次都是想跳水，后来都被救生员给训斥了一顿啊。小贝跳水都是所谓炸弹开花嘛，对不对？
我们今天节目到底要讲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小贝就归纳一下，为什么这个排名的习惯呢，影响我们这么样的深？这包括这次奥运里面啊，对不对？还有我们平常生活里面，样样要排名。小贝会觉得说，你这么样要求排名，是不是因为就是对自己的自信不够啊，才会这么样需要去排名？因为常常发现说，哎，我们的排名是进步啦，然后他就沾沾自喜了，对不对？
排
名是退步啦，就觉得哎，我们还要再加油。总之，这个排名就是好像以这个客观的方式来审视一下自己，这样子好像才得到一个安心呢。我是觉得这个这样的文化呢，其实会抹煞的很多呢，应该有的创作力或者应该有的这个能量呢，都在这个排名之内呢，会被人家消失殆尽呢。
这实在是太迂腐了。
你说我的说法迂腐，还是说排名很迂腐？
当然是你的说法迂腐。排名，
我这个人怎么样骂我人都有，从来没有用过迂腐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应该是蒙哥的专利啊，也奇怪了。
就是台湾去台湾吃那个派，吃回来不对劲，
变得迂腐的。
对了，排名这绝对是一件好事情，怎么会是一件坏事情？
排名是好事啊！哎呦，
那当然，
原来蒙哥也来这一套，好，愿闻其详吧。
待会儿我们得先放一段插播，放完了插播，咱们再回来继续讨论这个排名文化到底有没有圣经的根据。
晚山前。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泉，在节目里向大家问安。在我信主的经历当中，有四个字对我比较多的影响。刚开始来到教会，想来看看，来听听，多了解一下教会和基督教。有一次，不记得是台上的牧师讲道，还是团契里的查经，读到了一句话，使我的心里一惊。这句话就是，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特别是后边那四个字，出死入生，怎么听起来又熟悉又陌生呢？熟悉的是我以前只知道有出生入死，陌生的是怎么这里是出死入生呢？在我们那个年代，50年代或者是60年代，那时候的学生青年所学到的和提倡的就是要出生入死。共产党员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共青团员在团旗下宣誓的时候，都要为共产主义的事业献身，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多少革命的先烈上演过许许多多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悲壮牺牲、英勇死去的事情。就像大家熟悉的黄继光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敌人的机关枪的枪眼，使后续部队能够顺利的攻上去。还有董存瑞手里拖着炸药炸毁了敌人的碉堡，让这个也是大的部队能够胜利的前进。这样一些个高大的形象，不是都告诉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出生入死，干洒热血写春秋吗？人一生下来都是要死的，这是谁也逃不掉的自然规律。但是怎么死就可是千差万别了。为自己的利益死，自杀的那是懦夫，病死的那是没有办法，是生病了。但是为了崇高的理想来牺牲奋斗的，那是死得光荣，死得其所，死得重入泰山的。那么怎么样才算是出死入生呢？人还能从死里边出来进入生命里面吗？慢点慢点，不管是出死入生也好，出生入死也好，都是四个字，有出有入，有生有死。但是排列顺序一颠倒，那可就是两码事了，说的完全是不同的境界，真是有天壤之别的。耶稣为什么说他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听他的话又信差他来的人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呢？这个死是什么样的死呢？那么这个生又是怎么样的生呢？我被这一句四个字的话吸引住了，怎么就和以前知道的出生入死这么样的天地的差别呢？从古到今，人人都怕死，都不想死，但是都不得不死，想长生不老也不行。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有多大的权力，最终你还是要死。不管你是智者、圣人、伟人，怎么样的聪明，大家怎么样的尊敬你，到头来都是非死不可。这是一个谁都不能改变的事实，而且这些人也没有一个再能够复活过来，我们再也没有看见他们。不管历史上多么有名的皇帝，多么伟大的人，都是这样。也是这一句话把我带进了神的家。我想耶稣基督既然说了这句话，我呢又要知道为什么他要说这句话，而且和我以前知道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整个颠倒过来了。那么答案只能是在耶稣基督里边去找，只能是在圣经里边去找。就这样，我那个以前在查经班上总是爱问一些个刁难的问题的心，和一颗浮浮躁躁的心，想来看看到底是基督教是怎么一回事的这样一颗心，开始慢慢的静下来了，心里想真的是要好好的去读圣经。 一定会有道理的，说这句话是一定不会错的。那么我就去读圣经，在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里边，神用地上的尘土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人，这个人叫亚当，而且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说身体和灵是分开的，灵是后来神吹进亚当鼻孔里的生气，这样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而且神也告诉亚当，或者说是告诫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死这个字第一次的出现在这里了。然而人呢，却经不起魔鬼的引诱，不听神的话，吃了不该吃的果子，得罪了创造他的神，就使人离开了神。神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就是人为什么要死的原因了，我们的肉身都要归回尘土，都要死。但是主耶稣也告诉我们，生命是在神的手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免除肉身的死，但是神放在人身上的灵却是不死的，因为我一直都相信是有灵魂的。那么死后的情况是什么样呢？耶稣又讲了一个故事给我们听，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我现在把这个故事念给大家听。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的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呐，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他们也是不听劝的。这幅图画已经够清晰了，已经够逼真了，真的是很生动很形象的摆在我的面前。财主他知道他死了以后已经没有路可走了，没有办法解脱掉永远的痛苦，可是他还想着他还有五个弟兄没有死，盼望着亚伯拉罕能够让拉撒路回去，也就是让他复活，去告诉他的这五个弟兄说他的兄长因为过得罪恶的生活，天天奢华宴乐，落到死后如今的这个下场，让他们不要再天天奢华宴乐，不要再过一个罪恶的生活。可是亚伯拉罕说，有摩西的律法呀，也有先知的话呀，他们可以听嘛。可是这个财主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还是希望能够让拉撒路回去给他们的弟兄们讲这些事情。但是亚伯拉罕又回答说，如果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连摩西和先知的话你们都不听，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的。感谢神了，我当然是愿意像拉撒路而不像那个财主，死后不会那么痛苦，而且是安息在主的怀里。也感谢神，神真的是差遣了他的儿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了世上，就是那位在我们肉身还没有死之前就把怎么样可以出死入生的道路告诉我们了，而且具体怎么样做也说清楚了，使我们可以在死后不像财主而像拉撒路安息在主的怀里。他用他自己无罪的身子为我们这些个罪人死在了十字架上，三天之后真正的是出死入生复活了，他胜过了死亡，胜过掌死权的魔鬼，开通了一条让我们回到神面前的路。很简单，你只要相信所发生的这一切，你就真正的是走向了通往永生的路。到底要不要做一个像亚伯拉罕说的，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你是要听劝呢还是不听劝，这是你可以选择的。我是愿意听劝，哪有这么傻的人，有这么好的事情不听劝呢？从此以后我的人就重生了，基督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因为主耶稣基督住在我的里面，我称他是我的主，是我生命的主，我的一切都由他来主宰。虽然我还生在这个世上，我的肉体还仍然在这个世上，我会归回尘土，会腐烂，会朽坏，但是我的灵魂是会与主同在，在一起得享永远的福乐。我想我在圣经的旧约当中也让我看见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出死入生了，这就是被神称为义人的挪亚一家。挪亚因为听了神的话，神称他为义人。那40昼夜的大洪水淹没了所有的人，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动物都死了，只有挪亚一家从这个死当中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命当中。真是这样一句话，出死入生，使我不再在世界上流浪漂泊，我回到了神的家里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特别是曾经为了要实现什么什么理想要出死入生的朋友们，你们听不听劝？你们知不知道人是可以完全的出死入生的？谢谢大家的收听，下一次再见。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和小贝在这边谈台湾的排名文化，然后就当然免不了扯到奥运这个题目上来。我们一般常常定罪排名啊，其实排名可能不是问题的中心。
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二扇子讲得很准啊，所谓的排名呢，都是把人家挤下去，这个叫做排名。
排名叫做把人家挤下去，不也很难讲，也有些人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对吧？他排在后面，他还说，你看，我没有我在的话，前面怎么能够显出他们的好呢？
这个排名这件事情呢，是出于人的本性。
哦，人的本性喜欢排名。
对，然后人这个本性呢，他不见得是，实际上是到底你竞争项目是什么，是错在那个地方，而不是排名这件事情错了。
哦，你是说排名本身，这个利益甚好，但是你追逐的东西是什么，来决定你这个排名有没有价值就对了。
对啦，够迂腐吧这个。
不会啦，其实你讲，因为我也知道你要讲什么，但是我又要回到本世外桃源迂腐的结论。
对呀，讲出来之前你每一次一定都知道我要讲什么。对了，
但是这个你说这个，你说这一点，那你到底要追求什么东西才这个排名才有意义呢？
这就是我们把圣经打开来的时候，对不对？
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
对，你看现在奥运有多少项目？
奥运到底总共几项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最近听说增加了很多项，因为中国政府为了要能够在这一次能够真的把这个
多拿一点金牌，
把美国给比下去啊。据说呢，在一些他们比较强项的东西呢，又加了一些比较多的团体的项目，这样子他们算一算呢，又可以。可是千算万算没有算到那面很珍贵很纯很真的那个金牌啊，又从手边溜走，那礼拜天才在这个刘翔啊，本来是这个一定可以拿到一个金牌的，这个因为因伤就退赛，就少了这一面了。
看你的项目是什么了啊，我们所有的项目呢都是肉身的比赛。
对。
如果你的项目是一个灵魂的比赛的话
啊，灵魂怎么比、啊、
我们但愿我们能够拿金牌。灵魂怎么比啊？灵魂当然可以比啊。所谓灵魂的比赛呢，还不只是灵魂，这个灵魂一定牵涉到肉身的。
你刚刚才讲说，所有这个奥运这些项目都是肉身的嘛？那你现在又说比灵魂，那灵魂又要跟肉身牵扯在一起，这怎么回事？
这个很简单嘛。有两种奥运啊，有一种人间的奥运呢，是肉身牵着你的灵魂去比赛。对不对？那这个比赛主要就是怎么把别人压下去。
别人压下去才能赢，才能出头啊！
对对对，圣经里面也鼓励我们得金牌，他也排名的啊。那他这个是反过来，是灵魂怎么样带着肉身去比赛？而且什么叫做得金牌呢？就是怎么样把别人扶起来，让自己下去。
这样算得金牌啊？
对呀、比赛谦卑嘛。圣经不是讲吗？圣经这个有一个冠军的，奥运冠军的摩西啊，
摩西
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冠军呢？冠军。
你是说在谦卑这个地方，他垫底就变成是？
他垫底啊，
垫底就变金牌。
这个谦卑不只是我心里面谦卑啊，我在行为上要谦卑啊，我在言语上要谦卑啊。这个也不是说你练了四年给你一秒钟之内决定，这是你一生之久活在神面前的金牌啊！
那这样子的话来讲的话，那你说圣经里面这个排名的话，那大家比前面，那这个难道只有金牌吗？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还有分别吗？就是说，
他这个分别很妙啊，他这个分别基本上
不到金牌吗？
不是啊，他是这样子。这个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
哎呦，这奇怪的比赛规则。
时候未到，谁也不要论断。但是他又说了，我愿意你们都这样跑，让你们都得到奖赏。这个不太一样哦。
对啊。
你看这个。
跟刚好跟奥运的规则相反了、啊、对不对？你看这个短跑，这个牙买加这些名将。
是。
牙买加这些不管男的女的，他跑的都比这个美国人快啊。这飞毛腿、啊。长跑呢，那就要看肯雅的这些在山里面跑的这些选手。长跑他们又他们的天下。怎么跑都跑不赢他们呢。
但是不管是长跑短跑，这些运动健将都是一样的。我在收音机上刚好听到一个访问，我忘记是哪一个项目哪一个人了。他就说他就是 从上一次的奥运到这次的奥运，上次一结束他就开始准备这一次。
哎呦，
他说我们这种人是疯人。
嗯，
啊，我每天就是把自己的身体意志力逼到极限。
嗯，
而且我每天起来的时候再决定我是不是还可以再撑一天，是不是还可以再撑一天。
哎呦，这过这给算起来是过得非人的日子啊。
对啊，
这个比赛场上又一时的失误输掉，那
对啊，所以你就知道人家为什么要抱头痛哭啊。
哎呦，
对，他一生的目标就是为了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被摆在那个铁面无私的裁判面前，那个裁判绝对不是说啊，我看你平常你拿你这个练习簿给我看看，哦，你每天五点钟就起床啊，那个人四点半起床啊，哦，四点半这个得冠军，对不对？万一失误的话还给他最佳精神奖，没有这样东西的。
嗯，
这全部是在律法底下的，什么规定，什么动作，怎么翻，几秒，几分之几秒，
写得很明白。
哎，你凡是不合规定的就踢出去，踢出去，踢出去。这样一个金牌我们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去得，就没有人在这边说功利主义啊，啊，你们这些人真是自私啊，对不对？你就是为了要抢在别人面前去得一个金牌啊，就没有人在说这些话。
哎，这因为大家把这个奥运当作是为国家争取荣誉嘛，对不对？
但这个国家真自私，你们不把金牌让给人家呢？
所以你这
就没有人讲
这
种话。
讲到一个问题了，其实据说啊，讲好听啊，是为了这个国家来争取荣誉。说坦白一点，这个哪一个奥运选手为了想要得这个奖牌，不就是为了他们个人吗？对不对？不管是哪一国，你得到这个奖牌的好处之多啊，你有些是多到你没有办法想象啊。嗯，
就是这种言论，本台概不负责
啊。我讲的是真的嘛？
你看，我们跟人家传福音说，基督徒就是不能提这个词，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得奖赏。哇，你这个话一出来就被人家骂死了。
真的吗？
你看吧，这个人要去爱他，要牺牲自己，讲到最后还不是要得好处。诶，就有人当面跟我这样讲，你传福音给我是因为你要在神面前得奖赏。
也不错啊，
他是这么说
的。讲的这真是一语中的啊。对啊，
就算如此好了。
对啊，
你为什么得金牌的人就就变成民族英雄了？
就是，对嘛，那就是现在的人已经把这个所谓什么民族英雄的国家的力量呢，对不对？这个什么国族的精神已经摆到高于一切嘛，对不对？大家群众
真的是这样，
群众是盲目的嘛。你看在场上，只要是自己国家的队出来，对不对？想尽一切办法，那要赢你就是要赢你嘛。对啊，这哪有管你什么呢，对不对？你说这个，你说包括美国这个也是一样啊。你说美国他也多公正，那天小贝就看了一个电视，就发现说美国的媒体应该好好的检讨。
美国的媒体专门在检讨别人，
他们
什么时候检讨自
己？好好检讨自己，因为呢，就是这个应该是女子吧，哈，女子的这个接力泳赛，我不知道是400公尺是混合式还是蝶式。
哎，小贝啊，这个你先回台湾去吃派，
嗯，
然后蒙哥跟童哥他们做节目做的要死。然后你这个
我在看
这个奥运比赛，这如数家珍。你最近到底都是在干什么？我还心疼你，我还跟童工讲说啊，哦，小贝刚回来太累了，我们多陪他做点节目。
边在那边做事 ，OK？ 小贝是一心的，所以我记不住嘛，所以我记不住什么项目嘛。我要是认真看，我项目一定帮你讲出来 ，OK？ 反正总之我记得啊，就是那个团体赛呢，澳洲是得了冠军啊，中国呢非常的争气哦。这个黄种人居然游泳接力赛得到了亚军银牌，这美国只得了铜牌。结果呢？
哇，那很厉害，
很厉害。这个这整场，我觉得这个很为中国队这个加油，真是非常争气。但是最后，
你这个讲话前后不
啊？怎么样？
你刚才不是说你先加油美国队？
我是刚帮美国加油，但是看最后不行了，中国好像要赢了，就帮中国加油。你懂吗？这就是墙头草嘛。OK， 没有什么立场嘛，反正对不对？
真是，
反正我看哪一队好看的顺眼，那个就是我是说，发现这个美国媒体应该检讨，是因为完了之后啊，镜头只有照澳洲，还有照到他们美国，一点都不带到这个中国队。
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情况。就是第一，你要排名要争第一这件事情呢，其实圣经并不定你的罪，只是说你到底在争的是什么。第二呢，你在世界上有个颁奖典礼，你不把它叫做功利主义，那我告诉你，在神那里也有个闭幕式，在神那里也有一个颁奖典礼，请你也不要随便去定罪他啊，不要因为你没赢你没参加你就连镜头都不要看。 那个记者只是不开，你是不看的。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有一天呢、万口都要承认，万膝都要跪拜。
嗯，
所有的人要为他自己所行的，在主里面所做的功，或者在神面前得赏赐，或者被定罪。
嗯，哎呦，
这件事情我们要传道的时候一传呢，就被打成功利主义。
哎呦，因为你这么一讲，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在看奥运的时候，每次看到他最后这个颁奖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将来我们有一天也要这样站在神的面前这样子哈。
那当然是的、欸、美国队里面其他队我不晓得，美国队里面有很多还是基督徒的。
对啊，我知道，欸，他们有些就像那个二三的讲的那个，真的小贝有看到，这也是蛮感动的。欸，他们先一开口就先把荣耀归给神，而且也不过是一个铜牌而已啊。但是你想想看，人家都心存一个感恩的心啊，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
那你问他到底这个东西有多重要，我相信他如果真的是重生得救的人，他一定会告诉你说，我不但今天这样跑，就算我退休了，我一生我在神面前要这样跑。我们最出名那个短跑健将，对不对？这次奥运他又开始被人家提起来，就是那个火战车的那个 Eric Liddell， 是不是？
嗯，
他就死在中国嘛，他最出名的当初得金牌的人。哦，那你说我们到底在神面前比什么？哎呀，真的是比赛你的灵魂，比赛你的灵魂拿你的身体多有办法。那这个比赛又不是竞争性的比赛，我们有一个至极的冠军，是你不可能超过他，而且你必须要效法他，就是耶稣基督。你说他到底在比赛什么？无上的不可能再被超过的爱，他对世人的爱。他说人为朋友舍命，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听众朋友，为什么不去比这个？
嗯，哎呦，
对不对？
我们讲的是很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谈这个真是庄严逆耳啊，对不对？大家都在沉浸在一片，对不对？奥运啊，比呀、哎，谁还想？
你现在就开始嘛，你回家、先把电视关小声一点，对不对？至少像小
我基本上已经把电视关掉，可以了吧？
好好好好 ，good for you。那你电视先关小声一点，或者把它关掉，然后跟你太太比赛嘛，看谁愿意更服侍谁，谁愿意更这个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
哎呦，哎，讲起来这个比赛不错啊，对不对？
这个比赛很好啊，
最起码得银牌啊。
对对对对对，
你不是金牌就是银牌，
你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可是你要是根本不参加这个比赛，那就很麻烦了。我们要不要比赛看谁对孩子更有耐心？
哎呦，我试过比这个，就后来发现那个会火，最后这个积压已久，然后最后火山爆发。哦，对孩子有耐心，我这次回来是不是被我那小的已经是搞了这样的，我就哎好几次。
哎，你不要欺负他，他现在是我的好朋友了，全教会他就对我笑，你知道吗？
真的吗？
他看见我就高兴啊！
哎呦，难怪，我就觉得是不是我不在这段时间开始跟
对啊，我一直在巴结他，
哎，他就开始跟我作对啊，哎，
对我就教他，我说东西掉在地上最好吃。
原来
哇，他东西打翻了，吃的这样津津有味，赶快抢啊！
难怪，难怪这已经奇怪，那东西都丢在地上抹一抹，再拿起来吃。
他真的是这样子，
有，这就是看到这样想揍他，原来就是从你这边来。
不是他摆在盘子里不吃，打翻掉到地上，哇，他吃那个带劲儿。
我真的是想不到蒙哥是这样一直在暗整别人的孩子。
你先从家里面开始嘛。然后从你的朋友开始嘛，慢慢的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全地直到地极，你就效法耶稣的样子去做嘛。这是真真正正的排名，真真正正的奥林匹克。我们为什么不去比这个东西？你要看奥运可以，但是不要忘记，我们通通都被摆在这个所谓在场上赛跑的有很多啊。每一个人，神到底在看我们什么？神在看我们这些事情，不是你一个人在神面前跑得多么杰出，而是人与人之间，你到底怎么样彼此对待，对不对？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啊，我们再说，这个比赛，它还不是说你在神面前有多么前进，不是说你跪到膝盖也都像骆驼腿一样，是不是？长了好厚的茧，而你这个祷告，你到底是为了自己在神面前得冠军，还是你为了别人？
哎，这个是特别的。我们这个是从不管是从中国也好啦，台湾啦，香港啦，对不对？包括新加坡这些地方，我觉得这一方面的这个 discipline 啊，就是这方面的这个是特别的难，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被训练，我们要在众人当中啊， 想办法透过排名能够把自己分别出来，这样人家才看得到我们。
把自己挑高一点。
这个为什么这么爱排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没有办法。你说，假如真的是都不排名的话，那怎么能够分辨呢？怎么能够分别呢？因为呢，
是了，
这个争多粥少嘛，这个机会就是这些，人又这么多，是不是？所以呢，就非得要想办法往上爬了，拔尖了，对不对？那你看，今天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居然我们反而是要做幕后的，我们来做服侍人的，这对很多人来讲，这口气、这口想法，他咽不下去啊。
所以我就说嘛，他真的就是一个排名，真的就是一个奥运，你也在里边，只是你要把那个竞争项目看对了。在神面前是说，清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温热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对不对？这个他到底在神面前的奥运是哪一些项目，在圣经里写的清清楚楚啊。
哦，就是这几项。
就是这些项嘛。
你讲起来项目也不很多。
也不很多啊，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信实、温柔、节制，对不对？
九项。
还有什么？
仁爱、恩慈、良善。
那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这些都是竞争项目，你随便去选一项啊。
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做害羞的事，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在神面前好好活着，然后呢就有颁奖的时候。但是同时我们又需要知道，这一切爱的源头你不能是从自己出来，而是从神那里出来，因为从他那里才有一个真真正正所谓清洁的爱，是没有 doping 的，是没有犯规的，是不是为自己的，是不是压榨别人，不是害羞的事，不是见不得人的，对不对？不在乎人家抓得到抓不到，据说中国选手吃了药呢，这个西方医生检验不出来的，
天然补品啊，
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竞争有一个真真正正的，不是天然补品了，是从神来的补品，就是基督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谦卑，因为他比我们众人都更谦卑。圣经的话就说：“你们要自卑啊，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神必叫你们升高。”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小贝。
我们原来这个排名的这个文化背后，原来这个我们才知道，原来神呢他也是不排斥这个排名的，要得冠冕嘛，对不对？
从今以后我们就可以这个，反正今天的节目够迂腐的，就
对了。会的，对不对？排名这个将来的天国里面也是有分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嘛，对不对？
好了，小贝可以下台鞠躬了，我得走了。
OK， 好吧，
好，拜拜。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我愿